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和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第三位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宣布呢要竞选美国的总统。这个人啊是一个科技的富翁，我们来看看他是谁。美国科技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在周二2月21号宣布他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成为第三个正式宣布参选的共和党人。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呢，他今年是37岁，他是一位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家。他周二的晚上呢，是在推特上宣布的，正式发起了他的总统竞选的活动。在他的推特中啊，他附带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谴责了，他说国家认同危机。他说这个危机是由左翼的意识形态驱动的，而这种意识形态已经用新的世俗宗教，比方说新冠肺炎这样的言论、气候言论还有性别意识形态而取代了信仰、爱国主义和努力的工作。他说我们是这么样的痴迷于我们的多样性和有差异，以至于啊，我们忘了作为美国人真正相同的所有的方面。同时呢，拉瓦斯瓦米他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相同的观点。他说我为什么要竞选美国总统，就是因为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啊，美国是什么。他还说共和党的当务之急就应该是用鼓舞人心的国家认同来填补这样的一个空缺，把所谓的觉醒议程呢是削弱到无关紧要。拉瓦斯瓦米呢，他还呼吁要确保边境的安全，并且承诺啊，如果他获胜，他就会废除对联邦工作人员的公务员保护，并且还会努力的消除优惠性差别待遇，包括他指示司法部起诉非法的基于种族的偏好。拉瓦斯瓦米呢，他出生在俄亥俄州，他是一位印度移民的儿子。他在成为一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之前，他是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那么他还写了两本书啊，有一本呢是叫做《受害者的国家：身份政治、价值之死和回归卓越之路》，还有一本书呢叫做《觉醒公司：美国公司的社会正义骗局内幕》。他呢是因为批评左派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运动方面的观点，在保守派的圈子里啊是非常的有声望的，他也是反 ESG 的领军的人物。那么目前拉瓦斯瓦米呢，他就成为第三个正式发起2024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人。第一位呢是川普，第二位呢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大家都在普遍关注的，就是普京说呢习近平会访问俄罗斯，有一些专家学者就表示说这会不会协调俄乌战争的立场呢。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在昨天22号会见了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他在会见的时候表示说，他期待着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那么台湾的一些学者就认为中俄领导人物就会协调俄乌战争的立场。普京在22号在克里姆林宫见王毅的时候说，俄中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表示这是双方已经取得的一致的意见。那么普京还表示说，俄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目前都在提升，双边的贸易比预期的还要好，今年可能很快就会达到2000亿美元，超过去年的1850亿美元。来看中共方面啊，中共外交部在22号的新闻稿中说，王毅在和普京的会谈中说，中俄关系稳如泰山，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战略协作，来拓展务实的合作。那么王毅还表示说，赞赏俄罗斯方面愿意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中方呢，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时也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王毅他上一个周呢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上曾经表示说，中方呢会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方面的文件。 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看起来是难以取胜这样的一个关键点呢，俄罗斯当局近期曾多次的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的危机，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对此表现并不是反应很强烈，也并不积极。那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号是引述了接近中共决策圈的一位人士的话说，中共的领导层是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在战争中遭遇更大的挫败，因为习近平并不希望看到普京和俄罗斯当局因为战争而失势。习近平在今年春天访问俄罗斯的目的啊，就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清模，他在22号接受希望之声，也就是我们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王毅访问俄罗斯呢，就是想要摸清俄罗斯的意图。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所以呢，我判断王毅此行啊，除了可能为普习会铺路之外哈，那我想他也会要试探俄罗斯的实力决心啊，跟他所需要的援助。如果啊，可能进入谈判的阶段啊，那中共也希望悠游其间哈，居中协调，那去了解普京的底线，然后呢啊，来跟西方勒索啊，来谋取他最大的政治利益啊。那中共向来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哈，在国际的事务上面哈，他们啊一直都非常的狡诈哈。那我想这次也不会例外啊，能见缝插针他就会见缝插针哈，能掠夺什么利益啊，那他们我想他们也不会客气哈。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俄罗斯的经济方面相关的一份最新的报道。在一年前俄乌战争刚刚开始打的时候呢，西方国家纷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并且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希望可以制止这场战争。那么目前呢，在西方各个国家的严厉的制裁之下，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显示出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呢，普京仍然是不肯示弱，但是经济困难已经开始显现了，并且会在未来的12个月继续加大。欧盟呢，在逐步停止采购方面也是取得了巨大的一些进展。欧盟在2021年在俄罗斯化石燃料上的花费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么去年2022年就大幅减少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且还在12月份啊，是正式禁止通过海运进口大部分的俄罗斯原油。欧盟在这个月也是对俄罗斯的成品油产品实施了类似的禁令。这些的措施就让俄罗斯的财政紧张了，因为他正在努力寻找一个替代的客户。俄罗斯政府的报告说，一月份预算的赤字大约是17610亿卢布，大约是235亿美元，支出同比增长59%，而收入呢下降了35%。俄罗斯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他宣布，俄罗斯会从3月份开始削减大约5%的石油产量。对于这种现象呢，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俄罗斯经济专家贾尼斯·克鲁格，他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啊，他说，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获得暴利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同时呢，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了去年4月份以来最低的水平。卢布的疲软也是导致了高通货膨胀。根据俄罗斯智库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企业都表示，因为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汇率还会增长。那以上的种种因素啊，都使俄罗斯的经济走上了衰退的轨道。这就会迫使普京呢，不得不在要么就增加军费开支，要么呢，在投资住房和教育这样的社会福利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最终呢，就有可能会对战争，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它产生影响。为了让俄罗斯屈服，西方国家呢，他们就利用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实施了大约是11300多项的制裁，并且呢，还冻结了俄罗斯大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呢，从英国石油公司到麦当劳和星巴克这样的1000多家的公司，都因为反对战争核心的后勤挑战，已经退出或者是缩减在俄罗斯的业务了。根据俄罗斯政府的一个初步的估计，俄罗斯去年它在经济产出方面收缩了2.1%。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俄罗斯的石油问题。事实上，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数据，俄罗斯在去年的月均石油的出口收入是增长了24%，达到了180亿美元的。但是专家分析说啊，这不太可能继续下去。在欧洲石油禁运还有呢七国集团价格上限它生效之后呢，在一月份俄罗斯主要混合原油乌拉尔原油它的平均价格就跌到了每桶49.5美元，相比之下呢，全球的基准价格是82美元。这也就是说，印度还有中国这样国家的客户，他们看到啊感兴趣的买家数量在减少，他们就在协商想要一个更大的折扣。那么俄罗斯在2023年的预算啊是基于每桶超过70美元的乌拉尔原油的价格的。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为同样受到新的禁运令还有价格上限限制的这些加工石油产品，他去寻找新的买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俄罗斯关闭了它的北溪一号管道以后，它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是大幅度下降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政府啊，俄罗斯政府它在2021年有45%的预算呢，都是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因为它想要计划最大限度的增加国防的开支，但是它收入下降就不可避免的意味着它需要一个权衡，它需要取舍。所以在去年12月份，俄罗斯就敲定了2023年在支出计划已经涉及到减少住房和医疗保险支出了，甚至还包括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在内，都是减少了它的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影响一定会引发一场危机。彭博社经济研究所估计，俄罗斯它和战前相比呢，到2026年有可能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就会使得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900亿美元，尤其是依赖进口的一些行业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比方说它的生产标志性的拉达汽车的叫做 Avato VAZ 这样的俄国国内汽车制造商，他们就一直在努力去应对啊关键零部件还有一些材料短缺这样的严重的问题。同时呢，分析还显示俄罗斯的汽车工业也已经受到削弱了。那么对于以上的种种的这样的现象呢，伦敦国王学院的沙拉夫迪诺瓦他表示说，考虑到普京啊他对吞并乌克兰的意识形态做出了他的承诺，他呢就不太可能会让步。但是呢，这位专家补充说，俄罗斯的战争基金很可能就会不可避免的在减少。普京当然会优先考虑军费开支，同时也就会让俄罗斯这个社会付出代价，所以俄罗斯社会生活水平呢就会慢慢和悄然的受到腐蚀，也就是说会受到一些影响。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